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。第四份，这是社论的最后一个重点。大家这个精心一点，你就可以体会到怎么修行。这就是教我们怎么修行。这个里头意义很深。你想，我们刚才解说了头一段，你要是不仔细想啊，还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。你总结一下说，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他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说，修行就是熏习正法，他告诉你这么一个原因，修行就是留下正法的记忆，多闻熏习所依，非阿赖耶识所摄，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不都是说你熏那个记忆吗？如理作意所摄，还是说要多如理作意熏种子？注意这个第一个字儿，多闻熏习。就是你熏少了不管用，熏少了醒不了，证不了菩提。多闻熏习，说为什么你现在还没证出地，就是因为头一个字儿，你熏习的还不多。你看，你要是理解了之后啊，又简单又明确。你像人们不知道怎么修行啊，这个找的什么这个修行，什么这个磕头是修行，打坐是修行啊，扫厕所是修行。这个修庙的修行是找了好多修行方法，就是找不到那个真正的修行。你像现在知道这个是真正修行的有几个呀？注意，这是佛说，这《摄大乘论》是三谛无着菩萨在解说佛说的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当中的核心一品《摄大乘品》。这里头这个思想主要框架都是佛说的。或者用那个造大乘法师那个说，这里头的出句就是说，他每一段都是在解释那个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里佛说的一种思想，出句都是佛说，无着只是把这个出句啊用余句来这个分别给你详细解说，给你说的更容易理解、更确切而已。这是佛在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从梦中醒来，怎么证出地。佛来这个世界上就为了这一件事儿，你如果学不到这个道理，学了一大堆那个就是叫钱家行那个入门儿，哎，那你还没学到正法。所以大家要这个记住，这是佛说，哎，而且是圣者在解释佛说，要深刻的体会意思。第一段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如理作意所摄，四法四依而生，就是虽然你不是真正的佛法，不是真正的佛境，但是你必须先熏习这个好像是佛法、好像是佛证的境界的这个佛说的法，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。四所取是，不要说，哎，这个小和尚不怪是怎么着，不用怪。你跟那个普通人好像也是吃饭什么担水劈柴哈，就是这样。看什么呀？看你熏的是不是四法四依，你是不是这个佛说的那个四法，佛说的那个四依？哎，然后看你熏的多不多，就这么两件事儿。哎，有见一言，就是都是我们这也是意识言说，哎，凡夫也在意识言说。凡夫的意识言说，就在说梦是真实，巩固这个梦，越来离这个清醒越远。我们这个意识言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越来离这个清醒越近，哎，方向不一样，形式都一样。这段就这么意思。有见一言就是指的一言，大部分我们见不了。说大部分有多少啊？我们用科学家的两个研究数据来大概知道一下。科学家这样说，意识一秒钟处理的信息是400G，我们人只能感知到2K。这个比把2K 化成一，就是用400G 除以2K，是10亿分之一。就是说，有见一言，就是我们能够见到假象作用的这部分语言只占一的话，意识要工作十亿倍，就是我们见到的语言是10亿份的当中的一份。 还有一个科学家的数据，他们说啊，说人的决定有98%是在潜意识做出来的，只有20%你能够感知到的。不会吧，我觉得都是我感知到的。首先说呢，你有很多决定，比如说你在这坐着哈，你坐着这个你要平衡，你那个这一歪这要纠正过来，什么这些呀，都不是在你潜意识之内的，你根本就没，根本就你整个做这个听这一堂讲座哈，你根本就没想这事儿，全部都是在潜意识完成的，包括呼吸，你想过说我别忘了呼吸，你想过吗？没想过，但是你没有没有停止过一会儿，那是谁干啊？都是潜意识在那处理。哎，你这个眼睛多长时间眨一下？哎，这进来灰尘了，怎么把它扫出去？哎，分泌多少这个这个叫洗眼睛的那个水儿啊？这都是很精细的工作，必须工作丝毫不差，你才能正常在这活动。这些决定谁做出来的呀？全是你潜意识做出来的。说潜意识怎么这么大本事啊？本事也不算大，无始以来你已经砸了多少次眼，已经这个多少次平衡都成下意识，这个自动完成动作了。所以你的98%的决定啊，都是潜意识完成的。只有2%，就是你现在在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对不对啊？什么？就这点你能感知到。所以你就知道有见一言占多大部分，占就是你能见到那个假象的那个意识言说，非常冰山一角，还比冰山一角还小得多。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能不能开悟，能不能证出地，取决于什么呀？阿赖耶识种子的比例。哎，这就是说，如果你多闻熏习，积累积累，你的智慧资粮积累够了，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开悟。如果你那个智慧资粮没够，邪见多正见少，你就什么棒喝，你就这跳楼，你怎么着你也见不到真实，因为他那个染物种子力量太大了，你不可能开悟。这告诉我们怎么开悟的那个真实原因，真实机制就在这儿。你看那个有人可能认为说这个开悟一定要在定中，你看咱们这个最后讲到也是讲到最后证空性的什么呀，一定要在定中。为什么呀？你定中心力强，你才能够突破呀，是吧？就好像我们说百米最后冲刺，你才能冲破呀，这是一般道理。但是那个最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呀？就是你那个正邪见种子的比例，那是更根本的道理。所以佛经就会经常见到佛说法已，然后几千菩萨得法眼镜，几千菩萨证初地，几千菩萨证二地，多少得这个出果，就那指的小乘。他是什么呀？他是在听法的时候，而且是那样大量的人得这个正果，这是更根本的道理，就证明什么呀？正闻熏习的力量是决定性的。他不是在定中，他就是在听佛说法，在思维的时候，哎，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用我们形象的话说，就是你为什么有烦恼？你为什么这个就是无明？你心里有很多疙瘩打解不开，你这个也想不通，那个也想不明白，你在那儿自己找自己别扭。实际上那疙瘩都是自己结的，哎，无始以来熏起了好多疙瘩。说为什么听佛说法就能证果呢？佛就是在给你解疙瘩，哎，解心结儿，你这想不通，这打不通，这个理一打通，你比如说一明白，你就彻底放下了，你彻底放下了，他那力量就不行了，哎，你正见力量就行了。所以就证明什么呢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最这个真实的道理。多闻熏习，就头四个字你记住，多闻熏习够那个数量了，够那个质量了，就梦醒。这是第一段的意思。下边，此中 就是在这里谁能误入所应之相。哎，说我知道了，要多闻熏习才能那个正，才能实证，才能梦醒。然后下边问呢，什么样的人能证入空性？哎，从人的角度来描述，谁能误入所应之相？你看原来叫所之相，现在直接译出所应之。我们说过，所知是两个意思，所应知、所能知，就是你一个人所应该知道的，那是什么呀？一切法，你应该知道一下，你少知道一点，你就不智慧，对吧？你就要犯错误。所能知，一个人所能知的相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法，你也超不过这个了，你不存在的东西，你真的假的都是一切法，你都知，都能知，都应该知道。你知道了一切法，你就是智者，你就是那个叫佛，哎，你就不会犯错误。他这直接就译出来了，就是谁能误入这个一切法相呢？就是谁能误入三相呢？看这个条件啊，四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大乘多闻熏习相续，就是这个多闻是指出来了，对多闻大乘。多闻小乘不管用，登不了地。哎，小乘法那差远了，不够用。要大乘里头多闻熏习，相续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心，就是你的心，你的那个如果再狭义的，就是你阿赖耶识，就是你那个记忆，就是相续。你那个心不断啊，它就叫相续。哎，里头你熏染污的也行，熏清净的也行。反正他这个阿赖耶识是永远在运转，相续也是有情的代名词，哎，也可以说相续就是众生，相续就是有情，哎，一个代名词，但是它更准确，就是指的一个心在相续，这就代表有情，就是说多多熏习大乘佛法的那个人，哎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这是最重要的条件。你得多听大乘佛法。第二个条件是以德逢世无量诸佛出现一时，就是说你要想证初地，你必须是已经得以碰到跟侍奉，就是供养过无量的诸佛在世上。我们说过，有佛的世界少得很，哎，没佛的世界多的是。所以你要碰到这佛，你得这个想很多办法，首先得发愿，对吧？哎，你得这个发愿，我要生在有佛的世界，有佛法的世界。哎，然后还要结缘，哎，最好的就是你逮住佛了，就好好供养他，让他多借你的债。哎，佛他一定用这个就是利用这些机会来这个给你讲佛法。哎，这第二个条件。要说我见不着佛，我那个见佛弟子行不行啊？间接的也行啊。哎，这没和尚就是庙，就是佛像，你也供养那个，因为什么呀？这都是就是熏习你的心，这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，不在那是木头佛还是那个石头佛，还是一个真正的佛。哎，你比如说就是一个真正的佛，或者这就是一个石头佛，这个人呢供养非常这个虔诚，非常恭敬，叫因重心供养。他就是供养一个石头佛，他心里熏的这个因重的种子的力量怎么样？如实的熏，多大力量就是多大力量。你那个见的是真佛，但是呢你没有意识到那个就是那样的重要性，是吧？哎，你也就是一般的恭敬供养，你熏的那个，你以后你开悟什么起作用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熏的那记忆，你那记忆怎么能抵得上人家那个拜石头佛的人呢？哎，所以你从这里头啊，你这叫如理作义，就是你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啊，你可以想通想明白很多问题。平常你想，哎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更好，你懂了这些基本原则，你就可以想通很多问题。 一个是多行大乘佛法，一个是要多供养诸佛，第二个条件了。供养诸佛不是目的，供养诸佛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供养了他，佛那都是那个恨不得把所有众生度了，他就是你不找他，对吧？你跟他碰不到，你只要跟他结了缘，这就等于他肯定要给你讲大乘佛法。所以前边有一句话说，你逢是无量诸佛，你才能懂大乘佛法，就这意思。你只要跟佛结了，跟无数佛结了缘，肯定你这佛法没问题。哎，谁都要，而且不但要给你讲，而且佛都是以最善巧的方式，对你最适合的方式给你讲，所以听懂佛法是没有问题的。下边第三个条件，以德一相决定圣洁，这又进一步了。前边只是大乘这个多闻熏习，这一步啊要求高了，已经得到一相，就是一直是没有一点不是，决定圣洁，就是你对大乘佛法的理解啊都是决定的，没有含糊的，没有说不清的，而且是圣洁。什么叫圣洁？殊胜的理解。什么叫殊胜理解？就是一切道理融会贯通，大乘小乘中观为实，什么外道你什么问题拿过来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第二个就是别人来问你问题你都能回答，你只有自己都清楚你才能回答。第三个就是敌人来找你查，找你辩论，说你这不对，这才是真理，哎，你不为所动，毫不动摇，因为他说不对肯定是他不对，你就告诉他怎么不对就行了。哎，就跟玄奘那个似的，哎，你只说一个字不对我就斩首相谢。注意，这可不是虚伪。玄奘认为他掌握了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真理哈，所以他这样说。如果真的有一个人真的能指出他一个字的错误，证明这个人怎么样啊，比他学佛法学的要好要高。如果不碰到这个人，他能不能知道这个错误，他能不能前进这一步，他还以为自己圆满了呢哈，他还以为得决定圣典了呢。所以对这个人的感激那不是以这个生命相谢能够表达的，这可不是虚伪。你谁能够指出玄奘一个字不对，玄奘绝对是那是就是用生命感谢的。哎，这是真诚的话。印度那个就是辩论风气很好的。哎，就是任何人来了啊，你都清就是折服一切外道，而且让他很服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给他分析的很清楚，把他的错误搞得很清楚。这个外道啊都是指的那个那真正的外道，就是你把他这个就是说服了之后啊，他也是这个叫恨不得以生命来感谢你的。因为这个是难得的。哎，你找几个大财主供养你什么的，你看社会上随便混一混的都可以混到，是吧？装神弄鬼都可以这个骗好多钱，那都好得，但是正见难得。这一步要求高了吧？这都到那个证空性之前了，这很那个，就是到证空性之前，就是你要是以德一向决定圣洁，达到这种程度啊，你就离证出地很近了。这个时候就应该进加行位了，达到这个就要进加行位。进加行位跟那个圣洁有什么不同啊？就是在定中。哎，就是你在前头啊，你解决你可能还要去跟人辩论，还要去请教，到你决定圣洁之后啊，这些都用不着了，就是如理作意了，就是你熏习种子不够了，那就是定中，用这个更强的心力来加行，加力修习，加力熏习。哎，就跟世亲似的，世亲就进加行位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日十万颂。就是把他那个认为佛教的佛说的精华每天就是反复背诵。哎，加上他理解的又是圣洁又好，再加上在定中，哎，他就可以这个很快的就可以证出地。 最后一个条件，以善积极，诸善根固，就是已经很好的积极了一切善根。这一切善根主要指的是什么呢？后边这个就是善被福至自量菩萨，就是很好的准备了，具备了福德和智慧两种自量的菩萨。说到第三步不是已经快证了吗？已经我没有疑惑了，没有问题了，为什么还没证啊？你这个资粮还不够，数量质量还不够，就是还要积资粮。积资粮当然到现在说的都是智慧资粮，这是主线，也要有福德资粮。像这个释迦佛，就是从这个他这次在我们这的八项示现成道，他就示现最后是什么呢？他前头也是找外道的老师学一些什么，最后他决定什么呀？修苦行六年啊，到那个林子里头菩提树下，说这个不成正觉，誓不起坐啊。这六年苦行是干什么呀？这里头包含修福德。我那个时候是初学佛，听人说的，这个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，反正我就讲这个道理，说他为什么必须修这六年苦行呢？因为他有一生做和尚的时候呢，那个这不是释迦牟尼啊，这就是有一个和尚，他走到了一个水池子那儿，他走得很渴，他看了看周围都是野地，也没有人，他就捧着水喝了几口。他再往前走呢，发现有宫殿，他一问呢，说是国王的宫殿，然后他就问说那个水池子是谁的呢？说那是皇上的，哎，他才知道。知道他就犯戒了，这叫不逾矩，是吧？他就到那个皇上那儿，到那个皇上是释迦牟尼啊，国王。他说这个国王正在那儿商量什么国家大事吧。他说这个国王啊，说你什么事儿啊？说那个你那池子我没经过你批准喝了两口水，我犯了戒，请你处罚我。他一听，我这正忙着了，你先到那个后花园等一等，我这完了再处理啊。那个就去后花园坐着去了，他这处理完什么弄完就忙别的去了，忙到第六天，他忽然才想起来，那天有个和尚找他，好像有什么事儿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我让他到后花园等着去了，我去看看去。到那一看呢，那和尚还在那坐着了，说你是什么事来着？他说喝了两口水。他说行了，说你这在这饿了六天，也算这个惩罚已经完了，你走吧。因为他这个让这个和尚饿了六天，这就是这个福德这个有了缺失，所以他在成佛之前呢要饿六年，他不是一日一麻一麦，就是他要修苦行六年来修这个福德，就把这个福德修齐。哎，这个故事呢，不管这个就是准确不准确啊，它代表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成佛还不能广那个智慧。你比如说我们最普通的就是说，哎，我知道了多闻熏习是修习，我就出家什么也不管，我就到房子里头多闻熏习。你有这个条件吗？可能你坐不住，哎，你的姻缘就来了，是吧？可能你或者有人就说不行，你刚出家凭什么你在那坐着不动啊，寺里头这么多事儿，是不是啊？那让他出来。宣化上人出家了，他说我发愿在这个佛前是每天我诵地藏经，就被大师兄给揪出去了嘛。你刚出家你就在这儿你诵经啊，我们都在干什么？一顿一个打出去干活去。哎，证明他什么呀？没有这个福报，福德不够，你还修不了智慧。所以呢，不但智慧要有，福德还要有。哎，当然以智慧为主。再一个就是说，你这个福德呀，目的还是保证为了这个最后得智慧的。哎，你光修福德那就没有用了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就是说什么人能够证初地呢？四个条件：第一，要多听大乘的佛法；第二，要多跟佛结缘。哎，这个包括啊，这里头就包括了菩萨、祖师、和尚。这个居士，庙，哎， 是吧？你我们听过很多那样的故事，那个庙里头的一块曾经是佛像的木头，哎，他拿回去供养。咱们不是说了吗？不在你供养的对象是什么，在你对佛教的这个殷重心，这个是目的。哎，所以就是我前个月说过，说有人做一个大功德事，哎，然后呢，我心里头非常那个赞叹，然后我随喜，就跟他有同样功德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如果跟他升起同样的心，就是他布施当然得到这个机会，他很高兴了。你呢，随喜的这个心跟他呢一样的这个程度，哎，你也是那么欢喜，你也是那么高兴。你想你俩熏的种子一样，当然是同样功德了，那个道理都在这儿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知道这个就是世界唯有心，一切取决于你的记忆的是什么。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可以读懂很多佛经，想通很多道理。你要是一般让唯物主义想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，人家拿出来这么多钱啊，你就在那一想啊，你就跟人家一样了，就觉得这太不讲理了哈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不知道这个三界唯有心，他以为必须拿出那个东西来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心怎么想，这不是颠倒吗？所以这个如理作意，你就得先把道理听懂，然后呢去想每一句佛经每一个道理，你都去用这个你听到的这个正确的道理去重新如理作意。你想你这需要做多少意，需要这个纠正多少邪见，最后要把你的邪见全都给纠正过来，你才能够这个达到叫以德一向决定圣洁。说得很清楚，难度很大。最后呢，还要福智两种资粮呢都要这个圆满。善备就是很好的具备，那就是圆满。哎，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就能证菩提。大家别怕啊，说这说的这个难度太大了，后边还会给你说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么重大的任务，你怎么想就可以很轻松。就可以这个修行。下边一段，何处能入，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能够证出地，这个地方可不是指的那个是在马路上还是在这个坐垫上，不是指的这个地方，是指的你整个修行的路程当中。我们从发菩提心到成佛不是三大阿僧祇这个路很长吗？但是它有几个重要的点儿，你在这几个点儿上是正入的地方。说啊，这四个点儿咱们得记住，这就很路标一样，是吧？哎，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正入这个就是实证真理？哎，有四个点儿。哪四个点儿？咱们看啊，何处能入？为既于彼有见四法四义一言。彼就是那个，哪个呀？就是上边刚说过的那个，有这个能让你看见假象的作用的，是佛给你安利的，相似于他的法，相似于他的正境的那个意识言说，就是见闻觉知这四种言说表达出来的大乘法相等，就是大乘法都有样子呀，或者是颜色，或者是声音哈。你看佛经就是颜色，听佛说法就是声音，这都叫相。哎，就是于，就是对这些大乘法相等，就是这个范围很大，就是所有的啊。就是在这个听大乘法相的时候所升起的四个地方，第一个叫圣解行地，第二个叫见道，第三个叫修道，第四个点叫究竟道。咱们来解释这四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啊。第一个圣解行地，圣解我们知道了，说殊胜的理解，就是倒过来修行殊胜理解的地方。哎，这在什么地方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从你立志成佛开始，就进入圣界行地，你就开始听闻大乘佛法，这就开始入这个叫所知相了，入三相了。说那时候我怎么叫入了？叫理入，圣解嘛，是这个底量理入，你就开始理入了。没有这个理入，你就没有最后的正入，这就开始入了。圣解行地啊，从你立志成佛，就是发菩提心开始，一直到什么呢？正出地那一刹那之前，全部是圣解行地。它一共有一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是一个大约数字。你要是精进努力啊，也许几十劫；你要是走走退退了，也许三百阿僧祇劫，也许无数阿僧祇劫。越是出入门的时候，那个来回走走弯道的那个越大，越往后肯定这个弯路越少。一般来说，它就是一大阿僧祇劫。阿僧祇是一音，意思是无数，一大无数劫。说那无数劫才有头啊！注意，这叫无数劫，它是一个确切的数字。印度古代印度的这个数位，就是它从个十百千就往上这个列这个位，一共是60位。第52位是阿僧祇数，哎，阿僧祇就是这一位就叫无数，无数是有数的，哎，所以你这个有数的这个时间，对比我们无始以来的轮回，那就是很短了。你想，无始轮回已经多少劫了？那是真的是无数劫，你突然三个无数劫。你就能成佛，那太快了，是不是啊？太快了。所以这个圣解行地啊，说起来很长，哎，实际它内容不多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把所有大乘佛法都听懂了，没有疑惑了，就是圣解行地走完了。注意，它的每一个理入，就是每一个道理的听懂，每个道理融会贯通，每个道理深入一步，都是你正出地的一个进步。这是第一个入的地，就是要理入。从什么时候？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正出地之最后一刹那，前最后一刹那，都叫圣解行地。多重要！这个理入多重要，没这个理入就没后边。说我圣解行地走到头了，第二个就是紧接着下一刹那就是什么呀？见道。什么叫见道？就是见真实。道就是真理，真实的真实境界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一下见到三界唯有心，你就是出地菩萨了。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见到三界唯心的世界本来面目了，见道了，见真理了，你就出地菩萨了。这个圣解行地的最后一刹那跟见道是挨着的，见道就一刹那，见道就一刹那，而且见道啊是假安利的。怎么说呢？你的五蕴一空，你没有间隔，你立刻就见到三界唯有心，立刻见到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了，这个之间没有间隔。这就是说，这个见到三界唯有心是什么呀？是后得至见到的有为法，是后得至见到的有为法，是有相的。等于你空掉假相跟见到真相啊，中间是没有间隔的，紧挨着的。假相一空，立刻见到真相，这里头没有见到的那个实际存在。这个见到位就是说你证到空性了，证到真如了，证到圆成实性了，证到这个真理了，是依什么呢？依五蕴皆空假安立的。 就是我现在五蕴空老不空，你就是没见到。什么时候你那个五蕴空空了，空掉五蕴的同时，就是证到了圆成实现。它是折权的一个假案例，就是把空掉五蕴假案例为见到。实际上你空掉五蕴见到的是什么呀？不是空性，不是这个，因为五蕴皆空，你五蕴一没有，你就见到空了嘛。哎，跟那个是同时的。你见到的是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后得智见到的一刹起，实际上已经进入什么？进入修道了。就是修道跟圣洁行地是挨着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空掉五蕴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空掉五蕴。你看我以前整天想四个就是空，什么十八界，就这件事儿。为了强调这个重要性，所以佛安立了一个圆成实性，或者叫空性，或者叫真如，或者叫内涅槃，或者叫无为法，或者叫一真法界，哎，就是那个叫无相的东西，或者叫实相，真实相，实相无相嘛，就是那无相的东西，是空的那个东西。佛假安立这么一个真理，叫见道。三个点了，三个点其实前后就这么两刹那，你最后一刹那还在圣解行地，下一刹那就进到修道，就见到这个三界唯有心了，就开始你见到道就可以修道了，见到三界唯有心就以真实的叫限量智就可以真实的修行了。哎，中间加一个见道，就是你见到五蕴皆空了，就叫见道了。它是跟那个前边圣解行道的消失同时的，等于这个圣解行道到最后一刹那安立了两个词儿，或者说到修道这安立了一个假的，就是你本来进到修道了，他说你在这一刹那也见到了，也证到空性了，因为你在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已经五蕴皆空了，已经见不到五蕴了，那就是说你证到空性了，等于修道位安立了俩词儿，三个证入点了啊，你证入真实了，证入真实它是用限量智，又跟圣界行地了，限量智又一分分修布施，修那个什么持戒，哎，注意这个不一样了，你比量智怎么修都是一个相似的，叫四法四依，到那儿就是真的了。人家那儿你比如说头一地是布施圆满，什么叫布施圆满啊？他真的没有所布施的人，那个什么能布施的人，布施的物，他梦醒了当然没有那个，他是看着你的心里的梦影，他给你叫神通化现进去布施的，当然他三轮体空了，那才圆满。你现在明明你在看着有你有我布施，你只能在理上告诫自己，哎，三轮体空，你做不到真正三轮体空，到初地圆满，那才是真正三轮体空。二地修持戒，你现在再持戒，你因为什么呀？你好多你犯了戒你不知道，你就跟你开车，你压碎蚂蚁知道吗？哎，你杀生了你都不知道，但是到二地持戒限量制，持戒圆满了，那是真的，就是他不用作意，永远不犯戒。因为他修行已经成习气了，哎，他限量，他就是限量，就是不犯戒，哎，一地一地的修，这叫修道。修道成佛前的最后一刹那，这都是修道。实地最后一个证悟的是叫究竟道，这个一证悟就是什么呀？圆满成佛了。最后一证，后边再没有修行了，叫无学。呵呵，修行圆满了，哎，到佛道再不用听闻佛法了，因为佛法全圆满了，哎，也不用熏习了，也不用什么什么都不用了，什么都圆满了，就是他无功用行，就一切都是圆满的，哎，就是你众生你怎么这个看他了，哎，你这个就是求法，他自然的就可以给你法，而且给你最适应的法。从什么地方能够证入三相呢？ 从这四个地方证入。后三个呀，咱们现在明白就行了，对我们还离得远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、实地修行跟最后成佛。我们现在就圣解行地，圣解行地，注意这个不是一刹那，你看见道是一刹那，成佛也是一刹那。圣解行地是什么呀？是一大阿僧祇劫。哎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什么呢？一步一步的悟入三性，你这个种子熏习够了，它自然就证入，五蕴自然就解通。现在知道修行方法了吧？实际上三段都是在重复这个意思。这四个点呢，它还有一个解说，就是说为什么在这四个点能叫做证入。第一个，圣解行地为什么说是能够入所知相呢？能够入三相呢？因为它于一切法唯有实性，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呀，实际上里头就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，这个性质，这个真理，随闻圣解故，随着你学习听闻佛法，一步一步的你都能够很好的理解，你就能够在圣解行地悟入，叫理入三性。再说一遍，在圣解行地怎么叫你能够叫悟入呢？悟我们也说这叫理悟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基础，就是你对一切法它实际上里头唯有实没有净，哎，这个真理你随着你听闻到的佛法一个一个都能获得殊胜的理解，哎，都能听得很明白，你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能在圣解行地悟入三相。不提别的，跟心经说的一致，菩萨一般若正涅槃，三世诸佛一般若成正觉，就是正闻佛法，这是核心。说见道是为什么能见道呢？如理通达故，就是你证空性那一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如理就是像你学到的那个佛法的那个正理那个道理通达了，无碍了。什么叫通达？就是直接看到了，直接证到了。哎，达就是道嘛，就是你到了那个真理的那个，到了真理了。我们现在是离真理还有一截儿，哎，但是咱慢慢接近到你那个，就像你学的那个道理那个样子，你到了那个理了。到什么理了？说五蕴皆空。哎，你到了五蕴皆空了，那就是梦醒了，哎，你就见到了。修道位是什么呢？治一切障故。在修道位实地里头干什么呀？对治治理一切障碍。说那我梦都醒了怎么还有障碍啊？种子是吧？因为我们说过梦是那个阿赖耶识大海表面那一层升起的，你把梦醒了呀，只是表面那一层这个升起梦的那个现行给破坏掉了，哎，没梦了。但是那整个大海的原来无始以来熏的那个染污种子还在啊，这就是实地里干的活，对治这一切种子障。哎，虽然它不现行了，但是它拉着你啊，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样的话，你是10%的清净种子，哎，90%的染污种子，你这个出地菩萨你本事就小啊，因为你升起你的那个神通跟你的那个能力的只是那10%的种子升起了，那90%都是什么呀？障碍，是吧？所以出地菩萨这个境界就要最低。哎，虽然梦醒了， 但是见真实呢，见的不广不清不深，哎，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。为什么不能在千世界呢？你那10%的种子就够那个百世界了的。这不过这也是一个大概的那个比喻啊。一般就说初地正一分真如，哎，一直到实地正十分真如，到佛圆满真如，哎，一般是这样说。所以呢，在实地对治一切障，对治种子比对治现行啊，那费老鼻子劲了。怎么讲呢？首先说，对治现行用一大阿僧祇劫，对治种子用两大阿僧祇劫。有人说那也不费劲啊，才一倍。你是用比量修一大阿僧祇劫，那个什么工作效率啊，跟老牛车似的。佛菩萨是现量智，什么都是顿现眼前的，那个智那么利，他还要修两大阿僧祇劫，你像那还成比例吗？那倍数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这个智种子困难，哎，这个是实地菩萨困难，咱们不用考虑。为什么呀？你成了初地菩萨，参加佛的这个报身法会，有问题直接问佛，困难就不怕了。而且那个时候你初地菩萨多大本事啊，所以你甭替他发愁，你就先发愁这个面前怎么行啊。最后一刹那，结果你在实地对治一切障，把一切障一切种子都转成清净种子了，全部都是无蕴皆空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佛法了，没有染污种子了，你就离了一切障碍，全部是清净种子，你就达到了圆满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你离了一切障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证了究竟道。这又把这个怎么证入分了四个点儿，就是四个证入点，什么地方能入？有四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就在圣界行地，哎，我们现在每听懂一句佛法，每听懂一个道理，每我们用这个道理又心这个想通了一个事物，这都是理路，这都是在你给梦醒增加了资料。下边由何能入，就是用什么来入，由何就是用什么来入，也知道什么人能入了，也知道在哪四个地方入了，现在说你拿什么来证入。咱们看他这个回答啊。第一个，由善根力所住持故。什么叫善根？善就是这个好，根就是我们唯识讲，平常那个一般唯识之外讲根是什么呀？是清净色，微用现在微细物质，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存在。实际上根是指的什么呀？种子记忆，哎，你有种子记忆就能升起一切法。善根善好，什么叫好？清净种子就叫好，是吧？什么叫清净种子？你说五蕴有就是染污种子。没有五蕴，你五蕴有东，你用五蕴把你的心污染了。然后说五蕴是没有的，那你就是在清净这个五蕴，清净你的心。所以善根翻译过来，这个翻过来就叫什么呀？清净种子，清净记忆，哎，或者叫熏习，正文熏习的记忆，熏习佛法的记忆，这就叫善根。所以到为时什么都讲到这个究竟了。你整天讲善根善根善根是什么呀？熏习佛法的记忆就是善根。你这个熏习的多了，它的力量就怎么样？就大。所以你用什么证悟？就是用你熏习大乘佛法的记忆的力量。你看头一个就给你回答了，你凭什么证入初地？你用什么证入？就用你熏习的记忆的力量来证入。这个善根力呢，所住持故，它 住在哪儿啊？住在阿赖耶识里头，阿赖耶识持着它，拿着它，哎，也就是你把佛法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个力量就可以让你从梦中醒来。这是第一句回答。下边呢，就是说佛菩萨很慈悲，给我们设计了很多这个步骤。说第一步啊，说哪些善根呢？说熏习大乘佛法。说具体一点呢，他给你设计几个步骤。为，这就是为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个善根力，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下边给你具体内容。善根力熏习的好的记忆，就是说的下边这几个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三种相磨练心故，三种相来练磨你的心啊，三种相来练磨你的心，下边有详细解释。你三种相练磨心，这个练好了，成熟了，下边呢断四处故，哎，要都是在作意里头来断四个错误的思想。说也断四处了，最后我还要做什么呢？圆法意境，就是圆就是取了，哎，说攀圆就是攀取嘛，你取什么呢？取法取意，你取那个佛说的法，看到法之后取佛说的那个法里头所指的那个意，取他那个境界，取法意境。取法意境干什么呢？止观，在这打坐，哎，止就是你的心静下来，观就是取那个佛说的法意境，就是前边说的一切法唯有实性。哎，你想这个一切法都没有，就唯有一个能做梦的心，哎，想这个道理，圆法意境。止观，在定中想这个境，这就到最后了。恒常因重加行无放逸故，恒常就是说不间断，你要持之以恒，哎，到最后加行证空性的时候就不能休息了。当然这个不是那个就是形式上的意义啊，也不是说你就不睡觉了就不干什么了，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就一直在这个往那儿冲，哎，恒常因重，因我们说了因富充足，就是说你要满满的来修行，重就是要这个程度要特别重视，要这个加力，哎，加力修行无放逸故，就说这个时候不能松劲儿，哎，得这个叫这个冲刺，哎，完了你就能证空相了。
这个四处是
哪四处？下边咱们就来啊，下边先按顺序来，因为他这个他是有安排顺序的，哎，先那个你不练先，后边这个他不成立，哎。先看三项三种项练魔心啊，第一个练魔心，你看第一个练魔什么呀？他说你先想啊，无量诸世界，无量人有情，为什么不要别的有情啊？别的有情一般都不修行，苦的顾不上修行，这个乐的也顾不上修行，在那享乐，苦的在那受苦，就人间呢是有苦有乐。哎，有苦他就要，我要解决这个苦他能去学佛，有乐他有这个条件。你像地狱广苦，修什么行啊，这喊过来了，哎，所以呢在无量诸世界里头无量人有情，哎，就是都是人，人间才是能修佛法。这无量人有情干什么呀？刹那刹那正觉无上正等菩提，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说我们世界不是无量吗？这个无量世界有无量的人呐，一刹那一刹那在干什么呢？在证觉无上正等菩提，在成佛，就是证那个究竟道。说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成佛。有人说这怎么会呢？这成佛那么容易啊？你想一下，他就非得这样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你知道现在有无量世界，有无量的人有情在干什么呀？在发菩提心，对不对？你看那发菩提心，一场法会多少人说发菩提心，对不对啊？一刹那有多少人发菩提心？下一刹那还有多少？你因为无数的佛在无数的世界，说娑婆世界这那个才有几个世界有佛呀？但是你世界无数啊，你就算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小世界有佛，但是你三千大千世界就无数啊，你还是无数的这个世界有佛呀，是吧？哎，然后还每一个世界它有一个佛说的佛法，那不是那多少人呐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，每一刹那都有无数的人在发菩提心。都有无数的人在开始听闻佛法，都有无数的人一步一步的在走，都有无数的人在三项磨练其心，都有无数的人在断四处，都有无数的人在圣洁行地，都有无数的人在进家行位，都有无数的人在修这个止观，修唯识观，当然他就每一刹那都有人成佛了。他修到那儿了，他不成佛，他能成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你这因是吧，都在这堆着，他肯定在那儿出国，就好像生产线似的。你这原材料进去了，他那边经过这一番加工，他不出产品出什么呀？你说每一刹那都在出产品，好像听起来觉得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前边那多少人修啊？所以很正常的，原来我们没想过，不知道有的是。现在佛菩萨提醒你啊，你想无数世界无数的人，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成佛，而且还不一定是一个人呢。你有多少人，如果人家同时发菩提心，同时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有同时又不是一个人成佛呀。说想这个是干什么呀？就是告诉你成佛呀，不是那个说哎呀困难的不得了，我怎么没见人成佛呀，是吧？就是你没看见。你想一下，实际上只要你造了因，必然有果，并不神秘，哎，很正常的事儿。所以你就管造因就行了，你造因足了，那就不成佛都不行。哎，你不成佛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哎，你就造因就行了。你看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没注意到的事情。第一，练磨其心，就是什么呀？你经常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个事实。练磨什么心呢？就是成佛呢是很自然的事儿。你看前头刚说了，说什么一向决定圣解，哎呦这太难了，这谁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能回答，这多难呀。你一步一步的修过来一点不难，你今天解决一个问题你又前进一步，你明天又解决，你明白了让你糊涂你都糊涂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步一步一步，他很自然就成佛了，不费劲儿。就好像那个说我一生走了多少路，一生你想你一生吃了多少饭，如果给你加起来给你堆上一大堆，这怎么能吃得了呢？实际上你就每天就正常的吃就行了，你还吃得挺轻松挺高兴，哎，最后你一生就吃完了。他就告诉你是这样修行，不要这个犯愁。这是第一，练磨其心啊。下边第二，由此亦乐，就是你知道了啊，时刻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成佛，每一刹那都有人在发菩提心，包括我们每一刹那都有无量的众生正在学我们的这个道理，哎， 大家很自然的就跟生产线似的，那是后边是必然的，你就学你了就是了。哎，有了这个意乐之后啊，你就能行布施等波罗蜜多，就是那个六度就能行了。说我已获得如是意乐，说我知道了，我造一个因他就离佛，成佛进一步，那是清净种子啊，无漏种子，那是坏不了的。哎，你很踏实，我已获得如是意乐，哎，成佛是自然的事儿。我有此故，由于我有这个意乐，少用功力修习施等波罗蜜多，当得圆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现在，你比如说，我面前需要有众生需要帮助，用费劲吗？因缘现前，不用费多大劲，我有这个能力我就帮助，是吧？哎，明天我又碰到一个众生需要帮助，需要布施，哎，我呢布施，然后持戒，哎，我今天我碰到这个，哎，我持戒了，明天持戒了，然后什么忍辱什么一个的哈，修下去，听懂一个道理，用的劲儿大不大啊？不用费多大劲儿，哎，费就是少用功力，就是说费一点劲儿，哎，呵呵，少用费了一点劲儿。就用一点小劲儿，哎，我就能修六度。我明天呢，我又费一点小劲儿，又修一点，又修一点，因自然结果，你就应当得到圆满。哎，你就这样修下去，哎，很轻松，就可以圆满，视为第二恋魔起心。第三个。若有成就诸有障善，就是说打个比方说，有人成就了什么呢？有障善。什么叫有障善呢？就是世间善。世间善有什么障呢？有真实障，就是世间善永远达不到真实，它永远在假象这一边，它有一个墙挡着它，这叫有障善。就是说他这个善呢、啊、是有障碍的，就是实际上说白了，他这善瞎折腾，就是在六道里头沉沉浮浮。为什么呀？他一个墙挡着他，他到见不到真实，跟真实没关系，所以他有障。我们这个修善是什么呀？是无障善，就是我们修这个善是修解脱的，是修成佛的。你修布施，你这个什么都是跟你这个成佛，为成佛服务的，因为你发了愿嘛，所以你这些福报啊，你就会为你这个成佛的愿服务。你发了成佛的愿，你比如说你有福报，你说我要生在有佛的世界，哎，结果生在有佛的世界，福报还是你那个福报，但是这些福报帮助你什么呀？供养佛，听闻佛法。你就变成什么呢？无障善。佛法这个是破障的，哎，它能够消除一切障，达到这个真实的解脱，所以佛法叫无障善。现在不说佛法，就说不懂佛法的人修有障善。比如说有人喜欢布施，于命中时即便可爱一切自体圆满而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个修有障善的呀，到命中的时候他生到哪儿啊？他修了那个善，他就因果丝毫不差，他就该生什么生什么。你修善法布施，他肯定是得这个可爱果呀，是吧？哎，一切自体，你比如说布施，你布施的不太多啊，下一生呢就是存钱富人，做买卖能赚钱，哎，或者一生就生在一个你爹就是这个什么什么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哎，你不要这个嫉妒人家，你没有这个福报，你自己不报那个，不造那个福报，你想不到那个福，哎，用佛法讲，所以你就心情就平等了。那个唯物主义不行，不承认轮回，那他永远想不通啊！一切圆满，哎，你要是我布施更多呢，这个 不用劳动升天人，上去哎，想吃吃就来，天一自然在身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哎，圆满而生。就是说你攒多少钱你就享多大福，这个因果很正常吧，跟佛法没关系，有账算，于命中时该得多少得多少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对比一下，我有妙善无障碍善，我现在修的是究竟解脱的无障碍善，是破障的，云何尔时，怎么会到那个果报的时候不就不应当获得一切圆满？你修什么就得什么，一点都错不了。所以说我发愿是成佛，我要成佛，你发的这个愿，你就积攒你的资粮，到时候他就必然成佛。啊，连那个世间人那个那么那个就是不究竟的有障善，都是修多少因就多少得多少果。你这儿这么妙善，呵呵，这么那个就是高深美妙的佛法啊，你修了因会没有果，放大心，你就只管修就行了。你看先给你什么呀，破除你的障碍，破除你的那个不敢发菩提心，是吧？第一步实际上是劝你发菩提心，就是不要说佛那么圆满，我佛那么圆满，饭都是一口一口吃的，对吧？路是一步一步走的，不费多大劲儿。哎，先三项练魔心，你把这个反复思维通了呀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发菩提心。哎，就跟那个我说，原来我一直也是，好多人也跟我说，我自己也那么想，不敢受菩萨戒，说我这个现在懂多少啊，我受了菩萨戒凭空添一个破戒的那个罪过哈，不能受，我得非得那个就是基本上能做到了我再受。后来一看那个戒严法师的那个叫什么戒律纲要啊，哎，他说你忘了，你比如说他说第一戒最重要的戒是杀生，杀生里头最重要的是戒杀人哈。他说比如说你刚受了戒你就杀了一个人，就犯了戒了吧，你对这个被杀的人犯戒了，你忘了你对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友情都守戒了，那个守戒的功德比你犯戒的功德根本不能比。但是你如果不受戒，你有这个守戒的功德吗？其他以此类推。那个我就想起来鲁迅那句话，有缺点的战士他是战士，一个完美的苍蝇他只不过是个苍蝇。哎，你不发愿成佛，你永远是个跟佛法没关系的凡夫，你再圆满有什么用啊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你要是发心成佛，你已经走在正道上，你哪怕说我跌了多少跤，我的你是怎么样，你是在前进。哎，我一看他那个立刻我就结果很快就有机会受菩萨戒，立刻就受菩萨戒了。哎，就是叫什么呢，叫地狱门前僧道多。有人说啊，那我可不出家了。地狱门前，他是啊，他修佛法他就会犯戒，什么就会在佛法他地狱门前僧道多，但是他是在成佛的路上，在什么呀，在前进，你能抵得了吗？你说我不出家不修道啊，你倒是不会犯那个修道上的那个地狱，不会见那个地狱，可是你永远跟那个解脱没有关系，永远轮回，你吃那个苦，他到地狱吃那个苦他有意义是吧？我佛法学的不好，我以后得这个教训，我以后就不走这个路了，对吧？我得一个教训。你那儿的倒是不下地狱，你在那儿也是，实际上他不下地狱嘛，他下的地狱也少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受的那个苦怎么样啊？没有意义，他不明白道理，白受。哎，所以僧道多，这是必然经过的阶段，就好像说我不上战场我就不会死，你不上战场你当亡国奴，是不是啊？你亡国，哎，啊，你不上战场是你不死在战场，不死在战场上，你死在那个人家的欺负当中，是不是还更窝囊？哎， 所以你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之后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实际上修行啊并不难。你像今天我们什么任务啊，你今天能够把这个道理都基本上听明白，下去之后我再听几遍，我哎搞得很熟练，慢慢的我就能用这个道理去时时处处如理思维了。你今天就这么点任务，你今天明白这么一点，明天明白一点，你想你在这个修行上，你对比现在这个末法的五浊恶世，你已经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这么一步一步，这都是一大步一大步的走，因为你走的是真正的修行啊。今天没费多少劲儿啊，你就往这一坐，就是听明白了，没费多少劲儿，少用功力，你就可以休息流动。所以不要那个，就好像再一个呀，就是人们有一个什么误区啊，你比如说雷锋，人们就想，哎呦这雷锋得多那个，下多大决心得多难呀，自个儿弄那么艰苦啊，一有别人就是就拼命去帮助别人，我可做不到，那学雷锋难学。雷锋啊，他这个习气不是从你这儿一下跳到那儿的，他是前生做好事，所以他养成习气了。雷锋什么感觉啊，他看见这个情况，他不去帮这个人呐、他难受受不了，他去帮了他才痛快，那样的他是那样的，他不费劲儿，明白了吧？这就是那个少用功力的意思。你想，哎呀那个人他那么困难，说我可做不到，你当然做不到了，你还没到他那一步，你到他那一步就是很轻松的事儿。你一看那些人说啊，这个人把那个动作搞得那么熟练啊，这太神了。他经过一步一步的习气训练，到他那儿啊，那100%的把握，很轻松。哎，你就理解什么叫少用功力。你这个三项磨练磨心呐、你多想一想那个道理，想通之后啊，你得到这个益乐，你去修行，哎，轻轻松松。不要想说啊，正出地多难啊！你到正出地那儿啊，一点不难，就是自然的。你资粮够了，你怎么着都正出地。哎，你说成佛多难呀、到那儿你不成佛，没有别的路，你这，哎，都是自然的。把这个道理想通，哎，过了多长时间啊？10分钟。我再讲一点啊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刚开了一个慈世学座谈会，这个杨新宇讲了那么一个故事，他就说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说，一个产品出来那是很难的，你哪出一点毛病都不行哈。但是你把它分解成很多工序之后哈、到这一个工人负责的这个工序啊，那就很简单，很不容易出错了。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把这个零件往这个零件上放一下。哎，虽然现在这个机器也可以做啊，就是一些机器做不了的都是很简单的，说这么一个汽车到那头不动掉下一个汽车来啊，好像是哪错一点都不行，但是你把它分解了之后啊，就是很难出错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一个人要做的事就很简单，哎，就是一跟二的关系，就很难弄错。成佛也是这样，这个真理概括一句话啊，就是你在做当前的事儿的时候啊，就在当下做，很轻松。你不要老想着那个未来，实际上到未来那儿啊，也是像现在一样轻松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，就是说正出地多难呀、到你正出地的那一刹那，都不费劲了，那个时候都是任运制了，都是。哎。所以你不要，这是个误区，不要在那自己给自己加一个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大包袱老背着，要学聪明点，这一段就是教我们这么一个真理。下边这颂子咱们就放到下一节课当复习来讲，你们也可以预习预习。好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来回想啊，请大家合掌，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